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宋代大词人苏轼曾写过一首水调歌头，他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三天之前，人说八月十六的月最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过节的时候，人的心境是如何？唐代大诗人王维写过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人逢佳节倍思亲。我不晓得你在过去几天里面有没有打电话回国给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人逢佳节倍思亲，其实是难免的，尤其对我们这些海外异子，我们独自在异乡做异客，这个时候难免心中会想到我们的家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没有人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论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掌权的任何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最大的盼望、最大的确据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人可以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你的众儿女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成立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你这种恩典绝对不是枉然，你要使用这个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福音的出口，借着这个教会带领更多的人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认识主耶稣基督，进而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然后成为生命的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把今天整个敬拜恭敬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在旧约中，犹大国有几个王？二十个王。有几个好的？有几个好的？我问过大家这个问题，你忘记了？有八个好的。其实，在我们看来，我个人的眼光中看来，八个好的，只有两个真正的值得我们称颂的王，一个就是西西家，另外一个就是约西亚。西西家是在犹大国中间所有的王中间最近前的一个，也是最富有的一个。你看列王记下怎么记载西西家，他说25岁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多久？多久？多久？29年。所以圣经给他的总结说，西西家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西西家在于圣经里面神给他的评价，这是一个好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其实可以分作两个部分，前面的14年跟后面的15年。前面的14年所做的事情跟后面15年所做的事情不太一样。 他在前面十四年做了什么事情呢？列王记下第十八章里面记载，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仍然向铜蛇烧香。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你看在圣经里面给他的评价是何等的高，在他前面的十四年他所做的事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所以神赐福于他。在他做王的时候，耶路撒冷非常非常的繁荣，在国中非常的富裕。这个是考古学家在旧的大卫城里面所发掘出来的所谓西西家水道。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多的石头，而且非常干旱，但是西西家时代他在耶路撒冷里面挖了很多的水道，让这个水可以在大卫王的城里面可以到处可以用到。所以历代志下第三十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面记载，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以色列没有这样子的喜乐。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到达天上的圣所。所以西西家时代做王，神赐福他，让他的百姓也能够因为西西家的敬虔能够得到神的赐福。这个是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不是我们说啊，你圣经里面这样讲，所以你们当然都说你们这是对的。不，这个是考古学家在西西家水道里面所发现出来的一个碑文，2700年前的碑文，是那个水道落成的时候，西西家的祭司们向神祈求，向神感谢，说完成了这个水道。这在2010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所挖掘出来的，好，这个碑文。所以西西家时代非常非常的富裕，西西家时代非常非常的蒙神赐福。如果说你看一下历代志下对于西西家的整个评价，刚才我们看列王记下对西西家的评价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如果说你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三十一章里面怎么对西西家的评价，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行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什么？为善、为正、为忠的事，这是何等好的一个评价！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照法，是遵照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无不亨通。这是西西家做王前面十四年的事情。要问大家一下，西西家几岁登基啊？25岁，还记得不错。啊，25+14是多少啊？39。39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个人开始进入中年啊，有所谓的中年危机啊。什么叫中年危机？就是说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他过去奋斗的目标已经稍微有成就，他过去所奋斗的目标稍微的能够达到他的理想。想想大家是不是这样子？他从海峡两岸三地来美国的时候，带着两个箱子，带着几件破衣服、几本破书来到美国，对不对？哎，但是呢，从20几岁一直到39岁的时候，哎，你的事业稍有成就，本来是一个人的，现在可能变成4个人，对，说不定变成6个人，所以一切都安定下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我这一生回头来看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就开始整个人在心理上、在身体上、在工作上有个改变，开始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对于面前的挑战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像当年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克服这些。有一本杂志啊，是美国物理学会所出的 Physics Today 今日物理杂志，它里面提到说啊，他说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啊， 在物理学家里面得诺贝尔物理奖的这些学者，他们最大的成就都是在什么时候成就的呢？能够做完的呢，都是在39岁以前。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所以有在我们数学上最大的一个奖叫 Fields Medal， 费尔兹奖，也是规定40岁以下的人才可以拿，因为他们觉得说一个人超过了40岁啊，你大概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这边举个几个例子，你看看，第一个是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在31岁的时候发现放射性元素雷，这居里夫人是第一位女性同时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同时得到诺贝尔化学奖，很少有这样子的。但她最大的成就，突破性的成就，在31岁的时候完成。这边我要提到海森堡，大概很多人不知道海森堡这个人是谁啊？海森堡就是在26岁的时候写下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叫做《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 是整个量子力学的基础。在其实，在他28岁的时候，他就写下了矩阵力学。他在写 Uncertainty Principle 的时候，你猜他几岁？26岁。1927年，他是1901年出生的。这个人31岁的时候得诺贝尔奖。当然，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不对？爱因斯坦在26岁的时候，1905年的时候写了四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里面有光电效应，里面有布朗运动，里面有质能互变，里面有狭义相对论。这4篇文章在他26岁的时候，在这一年中间同时发表，这个人非常有成就。所以他说啊，所以这个 Physics Today 今日物理杂志所统计说，这一些物理学家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他们最重要的工作都是在39岁以前成就的。我今天不是在讲你年龄啊，我们来讲一个属灵的中年危机。属灵也有中年危机哦。什么叫属灵的中年危机？这个人跟他的年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人可能只有20几岁，这个人可能到60岁了还没有中年危机啊。属灵的中年危机啊。什么叫中年危机？当你觉得你在属灵的这个境界里面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境界，那就开始进入危机。你对过去你非常认真去追求神的话语，你现在觉得说不需要这么认真的去追求，但是在查经的时候要讲起圣经里面的大道理啊，头头是道，你讲的比别人都还要清楚。过去在查经班里面，过去在教会里面你热心侍奉，今天你觉得那些东西不是很要紧。过去你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但你今天觉得说那时候是谈讲讲而已，这个是中年危机。中年危机跟你的年龄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中间也许有人25岁他已经到了中年危机，但是我们中间可能有65岁的他仍然还没有到中年危机。你看加勒，对不对？85岁了，他从来没有中年危机。85岁还在上帝的面前说：“你看。”我今天跟当年一样，你把那块地赐给我，对不对？哎，但我们看看西西家在39岁的时候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上帝在西西家39岁的那一年，他在耶路撒冷作王的第4年，给他3个考验，基本上是就在那一年前后很同一个时间有3个考验。第一个是权柄的考验，关系到他的王国。圣经里面怎么说？西基家14年的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所以外患。所以上帝让他在权柄上面，在他的王国里面受到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危机。但是你看看西基家的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他前面讲到他废去丘坛，对不对？打破了这些偶像。但当亚述王的军队上来攻击 耶路撒冷的时候，攻击犹大国的时候，城池破灭的时候，西西家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列王记下第十八章里面提到说，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什么？弟兄姐妹，他向亚述王说什么？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我有罪了，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西西家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句话不是对人说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对神说的。我有罪了，请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我有罪了，但是他来到人的面前，来到亚述王的面前，跟亚述王求说，我有罪了啊，你要罚我，我没有问题，我都承担。他认为说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危机。亚述王怎么样？哎，罚他300他连德的银子，金子30他连德，你知道是多少吗？用现在的单位，也就是10吨的银子，1吨的金子，多不多啊？1吨的金子，10吨的银子。亚述王说，你呀、啊、我现在来攻你的国，我现在要灭你的城，那么你要我退兵的话呢，没问题，你给我10吨的银子，1吨的金子。西西家怎么样？没问题，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西西家把所有的金银通通给了亚述王，不但他把金银所有通通，他在王宫里面，他的府库里面的金银都给了亚述王，而且怎么样？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通通刮下来。原来这些是献给神的，原来很多的金银是放在神的殿中的，原来他将自己的金银拿出来给神，放在贴在金这个殿门上面，贴在这个殿的墙壁上面，贴在殿的柱子上面。但是现在为了要应付亚述王的要求，所以他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刮下来，来应付亚述王的要求。人用自己的方法买来平安。所以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四节里面讲说，当时有很多的假先知啊，都在讲什么？传一个假的信息，平安了，平安了，没事没事。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危机，我们常常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面对的危机？在工作上面我们可能有危机，在身体上面我们可能有危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可能也有危机，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可能也有危机。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时候这些假先知跟假先知在这个社会上面讲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当一个人来到神人的，当一个人把问题带到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些问题的。所以虽然西西家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来应付亚述王对他的要求，但是呢，亚述王的大将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对耶路撒冷的百姓大家的羞辱，对耶路撒冷说，你们不是有神吗？叫你们神出来呀、啊！你看你们的神保护你啊，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但是这个样子，西西家认为说这一切事情都解决了，非但没有解决，亚述王还写了一封恐吓的信，他说我还要再来的，我还要再来的，这只是第一次，说明年你准备好好了。他没有讲明年了、啊、他说我还要再来的。这个时候西西家才觉得说事态严重了。这时西西家终于做对了一件事情，他把亚述王写来给他的那一封恐吓信终于带到了上帝的面前，终于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耶和华我们的神呢，现在我求你救我脱离亚述王的手。他终于做对了一件事情，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当世界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终于把这一封书信带到神的殿中，摊在上帝的面前，求神说，求你侧耳听，求你睁眼而看，求你救我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你是神。如果说他当时能够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亚述王进攻犹大的时候，他就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今天不至于变成这么混乱，今天不至于变成无可收拾。所以他第一次在王国面临考验的时候，当他个人的生命，当他权柄受到考验的时候，或许你在你的工作上面面临考验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像西西家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问题摊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托我，就求你救我脱离亚述王的手，让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神。这个时候耶和华垂听了他的祷告，我们的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说话。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说，我们的神说，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说什么？他从哪一条路来，我就叫他从哪一条路回去。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为耶和华的名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在古尼尼围城的这一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墙壁的壁画啊、哦，古尼尼围城，大家知道尼尼围吧？大家知道尼尼围吧？尼尼围是什么地方？亚述的首都啊，读过这个约拿记啊，约拿书啊，你就知道尼尼围。那现在这些东西都在哪里呢？在大英博物馆。英国人的考古队发掘了这古尼尼围城，所以把他这个古尼尼围城上面的墙壁上面的一些壁画通通放在现在大英博物馆。这讲到说前面的那一幅也是古尼尼围城上面所挖掘出来的，讲到亚述王怎么样进攻这个犹大国，然后这里边所讲到的是怎么样呢？讲到亚述王派了多少的军队，多少的战车去进攻犹大国。但上帝在这边告诉西西家说，这些兵马从哪一条路来，我叫他从哪一条路回去。他说，我为我自己的缘故，为大卫城的缘故，我保护这个城。所以当日耶和华的使者出去跟尼尼微城的军队打仗，对不对？然后呢，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回到了尼尼微。从哪一条路来，我就叫你从哪一条路回去。所以这个时候西西家才看到说，神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尝试掌管这个环境的神。弟兄姐妹，当你在碰到考验的时候，你能不能像西西家一样的第二次把这个真正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方法？但西西家开始是用自己的方法，因为他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人在做的。有时候我在同工会里面或者是在长老会里面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说，哎呀，这些都是多讲的，最后还不是我们人在做事，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常常有这样的说法，最后还不是我们人在做事，你们讲了一大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属灵危机？我们是不是在一个中年危机的里面，属灵的中年的危机里面？在这里你看到说，上帝说，我是信实的。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把它带到我的面前。以赛亚先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姐妹，这不是说只是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经文让我们读读就算了， 不是说在理智上面的相信，而是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在你的生活里面能够将对神的这一个信心落实下来。在我们过去生命中间经历过这么多的高潮与低潮，你最后回头来看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吗？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准备一个本子，你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事项，你向神所要的东西写在那个本子上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回头看你每一天啊，你两个月前向神所求的这些东西，你看神有没有应允你。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在信心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对我在我们的信心上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你看看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让你不要害怕，我们的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希望说我们能够在西西家的这件事情上学到，靠人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你真正的问题，你最后还是要把这一封恐吓信带到上帝的面前，摊在上帝的面前，求你睁眼而看，求你侧耳听，求你按着你的名来救我，救这个城。这件事情刚刚过去，马上第二个考验。第二个考验是什么？西西家的身体，西西家的健康。哇，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第一节里面讲到，那时西西家病得怎么样？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告诉他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看到吗？西西家在就位第十四年39岁的时候，在身体上生大病，而且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不能再活，这是上帝说的，留你的一命于你的家。西西家一听到这个事情的话，紧张了，对不对？这次他没有去找巫师，也没有去找乩童啊，这次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个时候怎么样？马上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他把他的健康带到耶和华的面前。他说什么？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在上帝的面前痛苦，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他跟神说，我在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弟兄姐妹，你敢不敢在上帝的面前做这样的祷告？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你敢不敢像西西家这样子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求你看按着我怎样存完全的心，按着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你敢不敢做这样子的祷告？你敢不敢？但西西家做了，因为他在前面十四年里面所做的事情，他在前面那十四年所做的事情为善为正，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所以他这个时候你看求神，他说，你看我过去所做的事情，求你怜悯我，求你在上帝的面前痛苦我。上帝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以赛亚离开西西家，还没离开皇宫呢，才走到皇宫的院子里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以赛亚先知，他告神对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的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再三天你就好了。以赛亚还没离开王宫呢，上帝的话已经临到以赛亚，让以赛亚先知回去告诉西西家说，我听了你的祷告，我必医治你。弟兄姐妹，西西家之所以能够做这样子的祷告，上帝之所以垂听， 因为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因为这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上帝说我必医治你，不但医治你，而且他还说我增加你15年的寿数。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前面14年是西西家为政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呢？39岁生病，生命发生危险，生命危险，上帝说我医治你，不但医治你，还给你多少？15年的时间，是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就又再给你15年的时间，而且呢，我要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西西家的后面这15年，上帝赐福于他，保护这个城，让耶路撒冷大为的兴旺，让耶路撒冷成为当时最富庶的一个城。西西家在犹大国后来这些王中间是最富裕的一个王，是最富裕的一个王。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说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个城。弟兄姐妹，因为西西家的敬虔，因为西西家蒙神的赐福，所以百姓也蒙神赐福。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祷告里面，每个月教会的祷告里面，特别分一点点时间出来为在位掌权者祷告，为我们的总统祷告，为他的内阁祷告，也为金正恩祷告，一个东邪一个西毒，对不对？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保罗的教导，对不对？为在上掌权者的祷告，在上掌权者如果他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这些老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西西家因为蒙神赐福，所以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能够得到兴旺。他说我增加你15年的寿命，我保护你，我不但赐给你健康，而且我要让你在这个城里面享受我所给你的丰盛。以赛亚对西西家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话绝不落空。他说我赐你15年的时间，而且呢，我要给你一个兆头，跟你立一个约。他说给你什么样子的兆头呢？啊，你是要日影向前走10度呢，还是向后退10度？大家都知道以前用日冕的方式啊来看时间，对不对？然后太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它倒下来多少，你就可以知道的时间大概是多少。以前用这种方法。他说啊，我给你个兆头。他说你要这个日影啊，向前10度呢，还是向后10度？而西西家也很聪明，他说啊，向前10度容易。他说我要怎么样的日影，后退10度，后退10度。上帝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很多的兆头啊。上帝跟我们立约的时候，常常给我们很多的兆头，让这个约告诉我们说，这是他跟我们所立的约。记不记得上帝跟人立的第一个，给人的第一个兆头是什么？洪水之后，对不对？洪水之后，他跟大地立了一个约。他说：“我跟大地，跟你们挪亚全家，还有这个地上的各种活物留立下了一个永约。”从此我不再用毁灭性的洪水来毁灭这个大地。他说我给你们一个兆头，给你一个约，让你看到用什么作为兆头？天上的彩虹的。所以你每一次看到天上的彩虹，就我礼拜我们自己说，上帝跟我们立了一个永约。上帝说我不再用毁灭性的洪水来毁灭这个大地。所以同样的，他对于西西家说，我给你15年的时间，哎，他也跟西西家立了一个，立给他西西家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日影往后到10度，啊，所以西西家非常的高兴。不但这样子，让我们也看到说，在生命当中，神才是掌管生命的， 所以如果说你记得基督耶稣对于马大跟玛利亚说的话，当拉撒路病死的时候，他对马大跟玛利亚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健康当然也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这个时候让西西家可以看到健康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在第二个考验中间让西西家看到说，真正掌握他生命的，真正掌握他的健康的是我们的神。上帝还说，我不但是给你15年的生命，上帝还讲到说，我要让你富足，对不对？我也要让耶路撒冷大卫的城富足。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西西家这个病好了之后，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这个时候西西家在外邦人当中看为尊贵，在外邦人中看为大，但西西家怎么样？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怎么样？骄傲。他心里骄傲。这个时候他拥有很多的财富，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神，给这个犹大王西西家，也有很多人将礼物送给神，当然是透过西西家送给神。但是西西家却没有将这些感谢给他的神，因为他心里骄傲。西西家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基西家大有尊荣之才，对不对？所以基西家做什么事呢？建造府库，是吧？然后呢，建造仓房，收集各种各样的宝物，对，收集各种各样的收成啊，盖棚立圈，对，各种的牛羊，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牛群羊群，因为神极赐他极多的财产。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西西家所做的事情跟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做的事情很像哦。记不记得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也做这样的事情？记不记得是谁啊？基督耶稣是不是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是吧？讲过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喻？有一个财主，对吧？有个财主，哎呀，他说我这个田产丰富，对，我财产那么多，那我要怎么办呢？然后怎么样呢？哎，我盖更多的仓房，对不对？我建造更多的仓房，我建造更多的圈，这个盖棚立圈啊。哎呀，然后对自己说，灵魂啊，你可以吃喝快乐享受多年吧。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个比喻，对不对？一个聪明人的无知，一个精明人的愚蠢，所以我们称之为无知的财主，是吧？弟兄姐妹，西西家在这边所做的事情跟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模一样，他为自己建造各种各样的府库，为自己建造更多的仓房，都是我的。他没有按照上帝给他的恩典来感谢神，他没有将所有的荣耀归给神。这个时候上帝给他第三个考验，这个关系到他的信仰。在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给他一个考验，这关系到他的信仰，换句话说也关系到他的灵命。前面的那个考验，他生病关系到他的生命，他肉体的生命，但这件事情上帝给他的考验是关系到他的灵命，你的信仰到底如何？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是谁来了呢？这个不是亚述王啊，这个时候是谁？巴比伦王。这个时候巴比伦已经开始兴起，巴比伦已经开始兴起，巴比伦以后要取代亚述。巴比伦已经开始兴起，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说西西家 因为受神的赐福，所以西西家在耶路撒冷还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西西家在当时非常的有名望，所以呢，巴比伦王派人来见西西家，访问在国中里面所看到的。哎呀，耶路撒冷怎么会那么的富足啊？西西家为什么那么的有名望？所以巴比伦王派使者来到耶路撒冷，希望能够知道说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神在这件事情，他让西西家自己做一个决定，他要看看西西家的内心到底如何。当巴比伦王来的时候，西西家做了什么事情？西西家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里面的一切军械，并他所有的宝物都给谁看了？都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这叫什么 ？Stupid， 对不对？你说北韩派个使者来华盛顿，你说我们这个总统虽然笨，可是他不会说让他全国美国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的，对不对？你说美国派个使者到北韩去，北韩会告诉他说，哎呀，我的核子武器放在什么地方，对，这里是我的飞弹基地，对不对？哎呀，这里这到处没有一样东西不给他看的。但西西家居然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看，为什么？因为他信心十足，骄傲，他认为说你巴比伦根本不算什么东西，对不对？给你看 so what， 又怎么样？你能够将我怎么样？一个人在骄傲的当中疯狂，人与上帝的恩典能够分开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提过很多次，人跟神的恩典分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骄傲。所以你看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国库充足，身体算是健康，上帝赐福于这个地方，但是怎么样？骄傲。他认为说巴比伦不算什么，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看。我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像箴言书里面所做的雅古尔所做的这个祷告，求神两件事情，在我们在世的时候求神给我们这两件事情，不要离开我们。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让我们重新的回到良善的源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只要赐给我们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看到吗？希望说我们能够照雅古尔这个祷告，我们来求神两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回到良善的源头，不虚假，也不说谎言。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你们觉得人在大多数的时候是穷也穷不得，富也富不得？一个人本来很穷，后来变成有钱之后会怎么样？这个眼睛就会从这边啊移到这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从眼睛本来是这样的，哎，一有钱了之后啊，这眼睛就移到这里，什么人都不认得了，神也认不得。看到没有？恐怕我饱足不认你，恐怕我饱足不认你。哎，但是一个人呢，常常从有钱到没有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神也丢掉了，是不是这样？记不记得我们讲约伯，对不对？魔鬼对约伯的挑战就是这样嘛。哎呀，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为什么？因为上帝你对他好嘛，对不对？他有钱嘛。如果说你不给他钱，你看看他会怎么样？你看他会怎么样？必当面弃掉你，对不对？很多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神也丢掉。什么神啊？哪有神啊？ 所以他这边求我，求神说，你不要让我太富足，你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只要让我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西西家正式犯了这个毛病，当他有钱有势之后，他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把所有东西都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看，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他对以赛亚先，让以赛亚先对西西家怎么说？日子逼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去，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去，不留一样，看到没有？不留一样，很快的，几代之后，犹大国亡于巴比伦，耶路撒冷被毁，圣城被毁，所有的臣民被掳到巴比伦去，圣殿被洗劫一空，对不对？上帝在这里借着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告诉西西家，你看看，没有一样留下，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不要像西西家那样子，不要像西西家这样子，希望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各位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不论是贫贱富贵，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上帝给我们财富，上帝给我们学问，上帝给我们健康，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聪明才智，只是让我们善用这一些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已。其实我们要认清楚一件事情，所有权不是你的，但是你有管理权。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能够认清这一点的话，你日子好过得多，对不对？所有权不是你的，你只是有管理权，对不对？如果说你认为所有权是你的话，你晚上睡觉常常睡得不好，是不是这样子啊？担心你明天的股票是不是跌了，担心你的房价是不是跌了，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你把所有权都归给上帝的话，他做主，对，他做主，不需要我担心，对吧？孩子小的时候常常为玩具吵来吵去，你知道，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弟兄姐妹？孩子常常啊，哥哥不让这个弟弟玩这个小汽车，对不对？弟弟不让哥哥玩小火车，对不对？吵来吵去，还产生打架，最后怎么样？我跟他们讲说，都不准吵，都是我的，都是爸爸的，对吧？爸爸买的。所以你们要玩的话向爸爸借，不要吵，如果吵的话通通不准玩，我收回来。当他们一旦了解这些汽车啊火车都是爸爸的，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好吵，谁吵的话爸爸收回来，他们不用担心车子玩坏了，爸爸车子坏了你修，这是你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神圣观。对于财宝，对于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们是不是要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为什么会忧虑？因为你认为这是你的，因为你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你怕它才会失去，所以你怕他会亏损，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所有权给上帝，那没有什么好忧虑。所以你看约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对不对？一夜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他居然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魔鬼说，哎呀，他必当面弃掉你，没有，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都是上帝的。就刚才提到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各种各样的恩赐，他给一些人时间，他给一些人才智，他给一些人学问，他给一些人金钱，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所得的恩赐能够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从神那边所领受到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们善用这些恩赐做好管家，懂吗？什么叫管家？管家只是管这个家里面的事情而已，对不对？财富不是你的，是主人的，但是我们做好管家。这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我们做一个好管家。西西家却不认为自己是个管家，却认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做一个好管家。当你知道说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所给你的，那人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保罗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有哪样东西你不是领受的呢？如果说是领受的，那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呢？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是不是有放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最会就是我最会带茶经，就是我最会献诗，就是我最会排桌椅。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说我最会排桌椅，我最会打扫。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都是神给的。如果说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不要给我们，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西西家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可惜啊，晚节不保，对不对？晚节不保。但愿我们不要这样子，荣耀不要归给我们，归给上帝啊。并不是说上帝说一定要你的荣耀，没有，上帝才不在乎你的荣耀。但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理所当然我们应该要做的，对不对？理所当然的，不要给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神。西西家很可惜啊，中年危机之后所做的事情，对他前面这14年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写下一个败笔。你知道西西家在后来15年之后又生了一个小孩，你知道吧？知不知道？西西家后来又得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叫什么名字？马拿西。如果说你看一下历代志下的时候怎么说，马拿西登基几岁啊？12岁，所以表示说是15年后面15年所生的。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多久？55年，是犹大国中间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也是最坏的一个皇帝。你看圣经怎么给他谈，给他的评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还不仅如此，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可憎的事情，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是以犹大国在位最久的一个君王，也是犹大国最坏的一个君王。我想问大家一下，以赛亚先知做了几个王的先知啊？几个王的先知？4个。在耶路撒冷做先知做了60年，从乌西亚一直到西西家。当马拿西上位，以赛亚惨了、以赛亚是被马拿西用锯子锯死的，最坏的一个王。结论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向神求这15年，然后在这15年所做出来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宁可不要这15年，我们宁可不要这15年。这15年上帝所给我们的，是要用来荣耀他的，是用来服侍这个世代的。如果说我们是为了要这15年就做出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宁可不要这15年。但愿每一个人都像加勒一样，没有中年危机， 没有终点位，我不管你今天在做，可能你二十几岁，可能你三十几岁，可能你五十，我们都没有中年危机。能够像家乐一样到八十五岁了仍然在神的面前说，我当日如何现在也如何，对不对？你把那块地赐给我，你把那块地赐给我，把哥伦比亚这块地赐给我们，因为这个地方有亚纳族人，你把这块地赐给我，我们要把这些人赶出去，把这些人赶出去。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像加勒一样，但愿我们能够没有中年危机，不要在这个信仰的舒适却危险的这个阶段。愿神赐福大家。